本期凑近点看由周大福会馆 Juria 赞助播出，铭记璀璨一刻。
凑近点看，屁事没干，这是宇宙模特公司的三个小兄弟为你带来的一个笑傲摸鱼寻找观点的都市生活观察播客。我是李挺，一个被点亮的胖子。
我是包增浩，一个寻找出路的年轻人。
哎，我是江科，一盏灯。
你们可以在小宇宙、 QQ 音乐、喜马拉雅、微信公众号关注订阅凑近点看，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更新。如果你听到什么值得反驳或者插话的观点，请一定要评论告诉我们。如果什么地方让你脑洞大开深以为然，也请别忘了为我们转发点赞，并且标记为喜欢的单集。如果你想和更多凑近点看阿米狗们深入交流共享摸鱼时光，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里来，只要微信搜索拼音宇宙模特，添加小助理，很快就可以加入到我们中来喽。最近的有个强烈的感受，就是我经常会觉得去各种地方和看到各种书啊，或者是碰到各种各样的新奇的东西，对人生来说是很重要的。
嗯，
包括这个五一嘛，最明显就是你发现你对假期没有期待了。
对啊，
出不去嘛，
你期待的地方你也去不了啊，期待什么？
对，你没有什么好计划的，因为你计划了十有八成你到哪是去不了的，然后你就有一种我被困在原地了，对吧？
就像我们以前节目里面也说过的一些状况，就是随着这些年工作的经验越来越多积累啊，你更多的可能产生的新知或者新的理解都是很多跟社会的内容，对吧？就是如何把工作做得更好的这个角度，这是一个很无奈的事情。你好像
如此生活三十年，
对，你不存在什么很新奇的这个发现，新的体验，好像就是在我们学生时代的那种，就是不断的能够打开新世界大门的感觉，我觉得越来越少了。
对
对，
也可能是因为门开了还可以。但是小时候你不觉得吗？就是你听到一些话是爸妈跟你说，就是或者再长一辈他会跟你说，比如说人际关系要搞好，对吧？然后这个老板马屁要拍好。
更多的不都是跟你说，哎呀，这个事情你长大了自己就会懂。
你那学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刚江科说，就是很多的时候你说长大就会懂了，懂的是什么呢？就刚刚李挺说的，
就是李挺说的那些事。
对吧？
对，就是小时候你对那些东西是有些抗拒的，就是觉得你们经历过的世界和我们经历世界又不一样的了，我们干嘛要听你的，这是我们的常态。但是呢，进到这个年纪之后，新常态。
对的，它是一种新常态，尤其是疫情呢又把你推到了一个新的极端，就是这个阶段里面你没有任何新世界的大门可以打开，你连你家大门都打开。
你家大门都打不开。对的，
打开哎呦封条封在那儿，快上快上快上，哎呦撕破了的话要抓我。
你甚至不可以打开你家的大门。
对，所以你更加这个希望能够去寻找一些能够 cheer 你 up 的东西。哎，这句话非常的中英结合啊。cheer 你 up。 对，
能给你扶起来。
就 能让你感觉振奋的一些事情吧。
所以我跟你说，这种时候啊，我会经常怀念起一些以前的那个，就是怎么说呢，这叫被点亮的时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就说你好像一段时间是混沌的，对很多事情是迷惘的，你没有一个光亮的东西。这个光亮的东西就比如说提点你的东西，让你醒悟起来的东西，突然一下你会让你的人生会进入到一个新的状态。这种时候我们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启蒙时代对人类的影响，对吧？那些事件对我们的影响也是 enlightenment， 对吧？就把自己的生活点亮了。比如说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我自己觉得好像你服从于这个绩效对你的管理，服从于这个系统对你的安排，你要做好你螺丝钉工作。这个点亮的工作或者点亮的这个时刻在生活中越来越少。
对啊
对啊，
最明显的就是你现在人在封闭在家里面出不去，就你吃到一个好吃的，人都是吃到美食是会被感动的，对吧？
你会的，你就哟这么好吃的。
而且我感觉你们这些上海的民众现在已经从吃到好吃的变成吃到了，吃到了就点亮了。
对，所以呢就是你会 比这个困得更狠啊。你刚刚说的是精神受困于，你这是物理受困嘛、嗯、物理受困里面你就更彻底啊。
所以啊，你看当我们如此受限于被点亮的那些时刻，这一集啊，我们就跟大家来讲讲我们这个生活中那些点亮的时刻。其实你们想想看，在人类的历史上，很多时候啊，我们想去细数那些点亮时刻，其实是不少的。
开启明智的瞬间，那都是。
哎，对，开启明智瞬间，比如说什么北平街头，大家已经开始相互传阅《新青年》
啊、哦，你这个就格局开的大了。
中国人民的心中的灯被打开了。
1987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社论，关于实践是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打开了中国新的思想。从此，中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
后面
那个。
哈哈，表的不严肃啊。
不是不严肃，感觉那社论他自己写的，你知道吗？
我
觉得牛逼大了。
我这个哈哈哈哈是被点亮的感觉，我跟你说。然后像我之前不是讲过说去法国，在他们先贤祠里面看到伏尔泰和卢梭两具棺材是相对的、嗯、放在先贤祠里面，就你就感受到当年伏尔泰和卢梭在巴黎的论战，那也是点亮了整个时代。
嗯，像这些经典论战啊，其实都是当时的一个时代的亮点。
他们就很像那个启明星、嗯、他在太阳出来之前他先升起来，然后把这个天开始有一个亮点是特别亮的先点开。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受到，在我心中这个点亮啊，最明显的或者最简单出现的就是贫乏生活中的盼头、
哦、或者是他更实际的来说，就是你每天想的是说，我今天下班或者是我今天的这个生活里面，我这周里面有没有一个什么值得我去期待的事情。最核心，你像对于现在的上海的情况来说，你说哪天能给放出去，
这个是盼
的盼头，最直接的盼头、嗯、
你这个盼是盼行的盼吧，我觉得。
哎，如果这个东西它比较明确，你的生活就会更有希望。如果呢、
啊、
它不停的就是说循环往复的跟你说啊，又是14天又是14天或者是什么，你就会没有希望。这个是最，
它某种程度上又验证了人类的恐惧是来源于未知这个问题。
嗯，你们有没有那个印象，小时候等那个喜欢的歌手出专辑，
周杰伦吗？
哎，周杰伦，
那会儿周杰伦还是按时交卷子，一年一张专辑的节奏吗？
那个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大概我想想看，应该是04年的暑假。
嗯，
我印象特别深，04年暑假啊，这个它有个历史背景，是可能现在很多听的那个阿米哥们可能也会想起来，就是那几年啊，国家好像是在大规模的关闭那个火电，然后做一些这个能源生态的这个升级，
拉闸限电嘛。
对，结果呢导致这个城市里供电不足，就要拉闸限电。然后拉闸限电之后呢，你这个夏天太热了，04年大概我是什么初二，家里待不了。
对、啊、
因为热的已经就是通天了，但是你家里开不了空调。但是呢，全国各地我不知道是不是同样的情况，只是杭州有一个特殊情况，就是这个新华书店啊，
有、我们也
肯定是开的，
也是的，而且空调开的倍儿冷，
蛮足的，对吧？我们所有人呢就去那个相约在那个新华书店边上买一根绿舌头，对吧？就到这个新华书店里面蹲着。嗯，那时候买专辑啊都在新华书店里面买的。
对啊，
我是等周杰伦的专辑出来，我想的就是那个时候我身上所有的钱，别的书我都是现场看的，是不给钱的。
但是碟子是没办法现场听的，
对对对对，
你把那个胶撕掉以后啊，他可能会把你打成什么什么，
打成绿舌头。就是你那个钱呢，可能捂着的。哎，那时候一张专辑多少钱？
28、38嘛。如果你是
周杰伦要37、40呢，我怎么觉得
三差不多，单张专辑当时差不多都是这个价。
嗯，反正就是一张专辑的钱肯定是要揣在口袋里、嗯、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你在那蹲了小半个夏天，突然广播里响起，那年是什么，那年是七里香，然后七里香专辑那个发布的时候，当时有一个事件啊，就是说七里香是全亚洲，哎，你看亚洲全、
啊、
对，全亚洲50多家电台啊，一起在同一时间播放首播他的歌曲。
这算什么？我们促进点看每次更新都是全球全世界所有平台统一时间 更新新的一季，
首播，不好意思，这不是同一时间，
有些平台抓取的比较慢，
会晚一点。
对，但那个时候，对吧？全亚洲啊，各大电台同步直播啊，这个首播非常非常厉害，然后在那等着，哎，突然这声音就来了，仿佛是一种约定，每年的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听到周杰伦。
对，每年的夏天嘛。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噔噔。你这是什么？
这是周杰伦吗？
这是周杰伦吗？这是吗？
这是运动员。
猪八戒背媳妇。
哎呀，丑歪的麻雀。
哎，说到七里香这张专辑，我想起来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那年这张专辑里还有一首歌叫《我的地盘》，给中国移动前
载
过
地盘这儿，你就
那个不是中国移动做的吗？
给中国移动的广告歌。
对对对对对，我当时没钱买七里香这张专辑。但是我又很想听张占野的歌，
换了供应商是吧？
不是，我狂给家里用移动的人打电话，一打电话我就能听一会儿这首歌。
这是文化产品匮乏的年代，
还要先说好，你别接啊。
有那种啊，就外公外婆爱你比较深的，就一通就接了的，你就破防了，你知道吗？
我跟你说，那时候那个歌啊，因为它放出来的时候，它防止盗版，就别人把那个广播里给录下来。你去发了，
他会在里头不停的有那个口播，
他会有说话，他就会大家好，我是周杰伦，很高兴向全亚洲的听众介绍我的新歌《七里香》。哎呦，不错，没有这句话。
哎呦，很屌哦！然后电台就被关掉了，
很屌逼。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但那个你不觉得那个时候就是？周杰伦的专辑是我们的一个盼头，
嗯，
而且他这个每年夏天都来这件事情啊，还是让人非常的
激动的，
很激动。
七里香这张专辑，它本身就是夏天味特别浓，包括他的 MV，
嗯，哎，窗外的麻雀，
对，
在电线杆上躲嘴。
第二句就直接说，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它当然夏天味道很浓了。他直接第二句直接给开题了，
词儿题。
你搞的是一个好像很深的品鉴，你七里香给我听出冬天的味道来，我觉得也蛮厉害的。
麻雀冻住了，
他不是在电线杆上多嘴，是在电线杆上冻嘴吗？
电线杆上捏住东北的麻雀。还有一个，你们有没有那个印象？就是在那个年代啊，很多的这个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啊。其实也是通过这些专辑
音像制品，音像制品。
为什么这么说呢？不知道大家在那年之前知不知道秋刀鱼是什么东西，但是猫和我都很想知道。
对的，
那个年代可马路上可没有日料，我跟你说，我是没有吃过哈秋刀鱼这个东西。猫和我想知道的。
我说实话，就因为这首歌，秋刀鱼的价值都贵了一些。因为其实说实话，秋刀鱼并不是一个很贵的品种，但是因为这首歌，这个秋刀鱼的滋味，猫和你都想了解，这个秋刀鱼的价值都贵了一些。我跟你说，
对。然后你不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为什么对于一个秋刀鱼这个事儿，就会对你印象很深刻，是因为他那个时候，你想他那个歌放出来之后，他只是预购碟。它不是你能拿到那张专辑，你是要预购的。预购之后大概一个两个礼拜，一个礼拜然后再去那个新华书店把那个专辑拿过来，然后你拿到时候如获至宝，对吧？然后你就开始里面每一首歌词，对吧？就开始从头到尾开始背啊，
有感情的朗诵出来。
对，谁先背会了谁牛逼，对吧？在班里大家会比这种东西。现在你想，我觉得就是你如果不去 KTV，其实那些歌的歌词啊，你都不容易熟悉。
不会，我跟你说，现在如果 KTV 有人点了一首周杰伦的歌，还是所有人都会大
合唱。那是因为那些年大家基本功很扎实，你知道吗？都是童子功，这都是童子功，
童子功，就好多小时候的歌啊，就你就算没抄，你都会背。
特别明显，现在你去音乐节或者是去 live house， 你有没有发现这些乐队演出，现在背后那个屏幕上，他都要给你把歌词打出来的。对吧？
对，
但是他是用那个，肯定不会用 KTV 那种难看的字体，他都是通过一些这个视觉设计之后，对吧？但是我理解啊，他在关键之处把那几句歌词打出来的重点是在于，就是方便你下面想大合唱的时候能跟上唱，你知道吗？
哎，但是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就是周杰伦演唱会上打的歌词不是给观众看的，是给周杰伦看的。
哎，他歌多了嘛，他自己
经常忘词，他自己经常忘词。
然后我跟你说，你想想看啊。 大家要知道，最近大家不是那个看那个刘畊宏，然后那个跳健美操还是那个健康操的
健身操，健美操。
那年《七里香》里面那个“困兽之斗”就是刘畊宏写的词
哦。
对，其实之前好几年刘畊宏是有写词啊。
哎呀，刘畊宏早年还有《彩虹天堂》呢。那《彩虹天堂》，你要说在当年，最起码是个夫子庙庙歌，我跟你说，也就是夫子庙庙歌的水平，也基本就等于现在的抖音神曲，你知道吗？
夫子庙庙歌。
夫子都哭了，
夫子妙妙哥，老鼠爱大米，什么两只蝴蝶，对吧？这是当年的这种这个通俗流行歌曲的，当他达到顶峰的一个认证，就是夫子妙妙哥，当那个周围卖小商品的都放这歌，你知道？
我不得不说，我们这一代的这个中国人啊，可能一大半的这个或一小半吧，最少语言文化的这个中文的修养啊，是要谢谢方文山老师的
歌词的挖掘。
对，那是我们记得最熟的诗词，就课本上那些可能还记得没那么熟。
我们往下挖，说到歌词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因为我小时候最大的盼头就是去淘打口碟
啊。
其实福州淘打口碟的地方就在新华书店楼下，就是那个安泰的那个巷子里头。
就里面是正版，外面是打口。
对的，先进去看一眼正版啊，买不起，然后下来看好多打口碟，10块钱一张，甚至5块钱一张，如果打到碟的话，
嗯。
然后我发现，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打口或者是买 CD 是一个盼头的原因，是因为真的实体碟这种东西在手里是有一种很强烈的拥有感，这个拥有感是你去下载音乐所不可以替代。
对，我昨天去朋友家，然后那个书架上放了他的书啊，和他在、这个英国买的那个大的唱片。
哎，这几年好像回有好多人开始买黑胶了。
对，就是大的黑胶唱片，然后他中间有两格、这个书架上有两格是他从小到大买的 CD。
对，
然后你就可以看出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审美的趣味。你中间还能看到，哎呦，陶喆太美丽，哦呦，那跟我差不多。
嗯，你买碟不光是你买那个音乐嘛？你说那10首歌，你2003、2004年，在很多人家里宽带也有了。你真想上网载，也不是说搞不到，那会儿盗版更猖獗。但是你要的就是那个海报，要那个画片嘛，还省了你抄歌词的力气嘛。而且我发现，其实有很多歌曲里头，它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彩蛋，可能说是彩蛋吧、其实是采样，其实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点在里头。举个最典型的例子，我们前几期说到那个忍者，你就记住那些对。包括我昨天我们在准备这个选题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来，我小时候因为不怎么看书啊，所以我对一些那种历史上重大的什么演讲啊或者是选段啊，我的认知其实都是从歌词或者歌曲的采样里。
哈，还有这个，我从歌词中只学到了秋刀鱼的滋味。
There's a light 有一首歌叫 Unity， 它其实是首后摇。我是在那首歌里第一次听了卓别林在大独裁社里的演讲。他那一首歌的从头到尾整段是完整的摘卓别林的那段演讲。我当时是在澳洲全澳赛什么有一场比赛的备赛前的5分钟，我手机 shuffle 到这首歌，我一听当场背了下来，并且就拿去打比赛用。
我就问你赢了吧，
赢了吧赢了
那还有用。
还有一次是在垮克乐队有首歌叫白鹿，对，哎，我真的很推荐大家去听一下，
他们我还蛮喜欢。
对对对，他那白鹿那首歌他里头用了一段那个下航飞机的播音啊，人生路漫漫白鹿长相伴，他其实那首歌就是唱的这个。
哦，这所以他是从专辑里面拿出来的吗？
没，他就直接把那一段音采样然后放到歌里头，
就跟我们之前录摸象剧场然后去把那个各种现场音收集下来一个意思。
对
啊，
对的。
我们刚刚讲很多是生活里面的一些盼头，这个东西会给我们这个日常的贫乏的生活带来很多的期望。小时候是盼着自己喜欢的歌手发新专辑，然后我觉得到大学以后最大的盼头其实对我来说是每一年去等权力的游戏更新。权游的更新是那段时间我逃离平凡生活的，就是进入新的这个精神世界的一个重大的窗口。就是如果大家有追过权游的话就知道，就是对于权游每一次更新的时候，它的片头曲一起来的时候是多么令人心潮澎湃的一个感觉。
突然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很多人在那首歌里面就是 感觉哦，一个奇幻的世界打开了，对吧？就是这是我觉得一个精神的盼头，因为人还是就即使到了大学的时候，也需要奇幻的想象，你需要这种能够给你虚构出的什么，都是给你虚构出来的，凌东城啊、君临城啊、这个绝境长城啊，都是假的。但重点是他把你拉到了这个一个虚幻的大陆里面，是你每一年的这个定期的可以去开启的一场旅程。
哎，那你盼到第八季的时候，有没有一种他妈盼头直接塌了的感觉？
对啊，那其实这个也是，就是你会发现 IP 的都是有生命的周期的，到那个时候它就是迎来了一个终结，就是你的精神的寄托在那样的一个时点，它终于走到了终点，而且又不是一个很好的终点。
或者，哎，像不像你盼到了有一年夏天，然后周董没发专辑？
对啊，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他这时候周董跑出来跟你说，他说这是我会发的我最后的一张专辑，然后最后你打开一听，听了发现是老鼠爱大米，然后
对对对，祝你生日快乐什么之类的。
所以你像我看全游第八季的最后一集，我到今天为止我都没有看，因为只要我不看他就没结束，
没说就是零卡。
对，我不看他就没有结束，这是我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期望的延展。我不希望这种这个生命当中的闪光最后我看到它隐灭的那一刻就是还好按了暂停，要不然就摔下去。
但是你说其实我对这种事情一直有个好奇，就是为什么一个全游它给人这么强的一个史诗感，它怎么来的？
其实我从我角度来说，就是这种史诗的内容，奇幻的大陆，它首先它源于很多的背景嘛，比如说这个玫瑰战争啊，然后它是有一个原始 的素材的，这就会赋予它一个创作的土壤。那在这样创作的土壤当中，它把这个长卷就拉得又很长，然后呢构建了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世界观。因为你是可以去看到有冰与火之歌的百科的，把里面的每一个细节都告诉你具体是什么样。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如果郭敬明的幻城也有幻城百科的话，他也可能成为一个
幻城。那么才多少字、啊、然后他写了些什么玩意儿？就那玩意儿就是你不足以支撑这么宏大的一个价格。好，
你小学有没有看过啊？
小学的时候觉得好看的不得了。
可是你小学的脑容量啊，大概也就
你小学脑容量只能装那么多字儿。
幻城一想说，哇，还能占星师，还能学舞朱雀，还能啊这个白虎，这什么玩意儿？这太厉害了，你知道吗？就是所以像全游这样的一个整个在电视剧的整个历史当中，我觉得它还是有分量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它是点亮你这个每年它更新的这个阶段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盼头。
我一直觉得就是怎么去感受一样东西是一个简单搭建起来的一个故事，和一个像全游像这么宏大的这么一个史诗感的故事，它的区别是什么？从全游中你可以窥见一些特质，比如说在真正的历史中主角是会换人的。
对，
就是你只有在虚构的历史里面你才会就是这个人就从头牛逼到尾，你会特别特别厉害，一路都伪光正哇冲上去。
对，全游的特色就是杀主角嘛，
对、
啊、就是谁观众缘好把谁杀了啊。这个马丽娜书基本就是把谁写了一个很不错的剧情，哎，大家就说这个人物不错的，
应该要完蛋了。
尤其是大概在前四季左右的情况，这个下手是非常狠的，谁的篇幅大就说明这个人快死了。
对啊，第一季不是那个看起来像是
所有人都以为第一季看的时候觉得 Ned 是主角。
对啊，
他就直接就给你一闪，就连他那个刀挥下去的那一瞬间你都觉得
他应该脖子特别硬，得把刀要断掉了。
按照我们常规的电视剧套路的时候，应该是这个时候会远方传来一阵马蹄声，然后突然有个人大喊刀
下
留
人。
这是常规的电视剧套路，哪怕那个刀挥起来的时候你都会觉得哎，这后面这个剧情一定会来的啊！但是他就死了，他就是死了。但是我们刚刚讲的很多的盼头都是比如说一些在文艺作品当中的，这些文艺作品呢它很多的时候是给我们构建一个我们去向往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形成我们每天的日思夜想的方向。但很多的时候呢，我理解啊，我们今天所说的一些要被点亮的时刻，是让我们很多的时候看到就是我们之前没看到世界里面的一个面向。这种感觉很多的时候像比如说你像玩游戏的时候战争迷雾啊，就大家如果玩过这种战略游戏知道，哎，突然被点开了，你点开了之后见识到这个世界更复杂的一面，这个时候也会对我们的认知产生冲击，所谓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我们以前看所谓的印度菜做饭的时候，那个弹幕里头其实是充满偏见的，呕吐物啊，又说那个菜色又不好看啊。但是有那么一个人，这哥们儿叫刘墉，中国强盗丝滑世界冠军啊。首先我要说一下，我为什么觉得刘墉这个人和其他的所谓整活的 UP 主啊主播不同的地方，就是刘墉他的视频他从来他只记录，他说我今天就是下楼去吃了个饭，对吧？他三年前他爆火的那个视频就是去吃灭霸炸鸡，但他从来不会去点评这件事情，有多难吃的东西他吃完他就那一句话，就弹幕说赶紧说词儿，他就说一句赶紧用卫生啊。如果实在是这期真的是太他妈离谱了，他顶多补一句多少带点臭，这个就
多少带点臭，
那应该是很臭了，啥都忍不住了。
哎呀哎呀，这是啥玛莎拉，他没有太多的东西。而且从应该我没记错应该是去年年底开始吧，他开始在 B 站上传横版的视频，他的视频长度也从原来的可能30秒一分钟变成了5分钟10分钟，他开始更多的去和观众去聊他在印度的生活。对，就像李挺刚才说的，你开始意识到是在那一片土地上是真真切切活着十几亿和你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一群人，而刘墉是行走在那个生活里的人。而特别有意思的是，就在今天我们录制的今天，他刚传了一个新的视频，他飞了2000公里去回到了他三年前爆火的那个灭霸炸鸡的那老哥的摊上，又去点了一次炸鸡。这次他没说词儿，他吃炸鸡的时候哭了，你知道吗？
顶改了。
他就在视频里说了一句话，他说：“反正我这几年最好的时光就跟这只炸鸡要吃下去了。”
是复杂的，
对，很复杂的。在这个复杂，就是当你打开战争迷雾的时候，不是一句印度菜真恶心能够概括得了的情感。
因为我说实话，就是刘墉拍的那些东西啊，就是看了一些其他的探店 UP 主，有一个 UP 主呢是去探了一家有一个米其林一星的一个印度菜，就是说问他们有没有芦荟汁，结果店里面的人不知道什么是芦荟汁，然后于是他们给他放了一下，说
庸子最狠的点就是他吃的好多东西印度人都不知道是啥，
对，连印度人都不知道是什么，我跟你说这老地道，就结果连那个印度店的店员都不知道这个芦荟汁到底是什么东西。最后
而且我觉得就是我觉得最有意思的点是庸子在印度喝过恒河水，吃过那么多我们看似就非常肮脏非常不卫生的小吃，但是庸子唯一一次中招新冠是因为他去吃了一家高级的印度餐馆。
对的，事实说明庸子平常去吃的那些店连新冠在那儿都活不下去。就是非常有这种可能性啊。像这种类型的纪录片，然后包括 B 站上看的很多的，还有一个厂牌就是建厂嘛，建厂其实的
很有意思的纪录片，
就很多这种类型的选题其实特别有趣。比如说我最早看到他的就是拍在南京的日本人，我们先不说他拍的内容到底怎么样嘛，但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我实话说这个话题一看就对于我来说很有幸。包括他后面还有很多的选题，比如说像入狱23年的黑道大哥出来做这个入殓师，对吧？包括现在最新的，比如说什么双减之后，原来一些教育的从业人员，他们现在新的一个生活状态。
早期还有 MC 天佑的专访
啊，
对，
然后还有
庞麦郎
，
对，还有这个华人的这个川普支持组织，
哎，对，
其实特别有意思。然后我觉得他这个厂牌的纪录片，其实每一个时间都不长，大概20多分钟，但是他特别符合我们今天说的一个主题，就是说打开战争迷雾，就是让你看到了一些你之前没有看到的，
讲述老百姓之间自己互相不知道的事情。
你在打即时战略游戏的时候，你这个那些迷雾啊笼罩着你的整个地图，你就只看到自己这块亮，那个剩下到底什么样你是看不见。
他是这样，他不仅给你开图，他开的都很奇怪，你知道吗？就比如你玩帝国时代，你扫开然后发现旁边在造保时捷车，你知道吗？
对，
这种
然后你这边不造兵了就过去看一眼，哎呦你这边在干什么。
对，就是这种感觉。他全都是些有冲突的意象，比如说我刚刚说像南京的日本人啊什么，然后包括黑道大哥出来之后这个再就业啊，你说这不挨着，但是呢你又在能当中找到他一些内部的和谐。我觉得很明显的就是说他展示的很多的时候是时代的荒谬，对吧？
而且我觉得这个时代荒谬是这样的，就是他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他承认或者他认可荒谬事实存在，
对，
就是如果我们只在自己的视野里面，只在自己的视角里面，我会觉得这个世界就是有道理的，如果他不出现，他不在我的视野里，说明他没有具备足够的道理，他不存在，我们会忽略他们， 但是事实上他们是存在的，而且他们的存在方式经常是非常突兀的出现在这个世界中。
嗯，对，我觉得其实就核心就是叫做很丰富，比你原来能想到的这个世界它要丰富很多。
第二个层次呢，就是当我们在面对这些世界的突兀或者是这个不一样的事物的时候，我觉得建厂有一个好，它有一个精神，就是我带着这个好奇去探知了。
嗯，
我首先先进入，比如说我前段时间看那个他了解戒色人群
啊，戒色吧，
戒色吧，
哎，你不觉得这个事情很神奇吗？就是戒色吧这么庞大的存在，就你会觉得他是个很被你揶揄，很被你就是这个嘲讽的一个存在，说哎呀有这么大一个群体，那这个群体里到底怎么样？我们其实没有人会去走近那一步，对吧？去真的凑近点看，
这还能凑得再近一点吧？
对，你其实他非常凑近点看，你回去看那个戒色吧的那集的视频，你会发现就是这一群年轻人其实带了一个还是挺正面向上的一个状态，
嗯，
就是因为他是渴望更好的精神状态，更好的生活，
对的，
他视所有的这种性冲动为猛虎或者是就是邪念
戒导，
对的，所以呢他在这个里面他会出现一种非常诡异的就是你难以想象的现象，就是一群青壮年的年轻人相互在一起相互鼓励和这个相互的劝慰对方，说千万不要有淫邪的念头啊，一定要努力的正念向上。当你把这个事情它真实的摆在你面前，有这么多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对于你产生极大的冲击。然后我觉得对我冲击最大的一幕是他们一起在一个湖边去吟诵他们戒色吧里面这些相应的一些内容，就是所谓他们的一些理念，如何去正念，
敢戒色经，
对的。然后就是当大他们齐声吟诵的时候，你会产生了一种极为超出你认知的感觉。
他那个口号是要先开始说我李挺怎么怎么怎么，是不是就是我宣誓，你知道我要以我自己的这个真实的面目面对世界。
然后最后他们念完之后结束了之后要做一个什么仪式呢？要放生，就是买很多锦鲤给放到河里去，
啊，对对对，
这么混搭，然后就这么相互放在一起。
这个我说一句啊，我感觉他们买的也不是锦鲤，我感觉他们买的是草鱼，
还是鲫鱼什么之类的，就是他们菜场批发了一批鱼的，往湖上里一倒。他这个其实不叫放生，我怀疑他们这个是打窝，你知道吗？最后归宿都是钓鱼老哥。
就是这么混搭的一个事情，然后放在一起，就是让你觉得。他的逻辑吧既能自圆其说但又极其的与这个现代社会格格不入，你知道。
你们说到参差，我建厂入坑的那一个视频应该是他们去拍一群在贵州打野球的外国人
啊，对对对，这个事情我也是因为这个入坑的。
在南方啊，村跟村之间它是有很强的这种竞争关系的，就是说是说村赛啊，其实他们是有很强烈的一种照着篮球俱乐部的建制在找的那个人，所以在中国是真的真真切切存在这么一批打野球并以此为生的外国人的。而且我觉得这个纪录片特别有意思的是，你会发现在这朴素如那些村民的视角里头还是存在种族歧视的，你知道吗？
那不是应该的吗？这很正常 啊
对，肯定是越下沉的地方越种族歧视啊，这是肯定的呀。
对，所以那个纪录片就同时存在，它既是从外面请过来去给村子里打球的黑人技术下乡的先进团体
技术下乡，
同时又是一兵村民眼里的老黑。
对，所以这个概念是什么呢？这批被请来的黑人他的角色特别像古罗马的角斗士
啊，
哎，雇佣军，我跟你说雇佣兵，
对，
雇佣兵，但是又看不起他。
他那个篮球赛就村赛有特别强的那种就角斗场里头的感觉，就你想每次两村打比赛的时候那旁边至少围了好几百人，里三层外三层上三层下三层，然后就看着这批人打，打完球之后谁也不记得谁，然后去领个500块钱，然后打卡下班，他们可能会去赶下一场比赛。
对，我就从那里面看到，就是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多啊？这个村与村之间用这么竞技的方式在较劲儿，啊，也很神奇。
其实总的来讲，像建厂啊，像 Vice 啊这种内容啊，它核心的作用在于三个字，叫长见识，你知道吗？
对的，
哎，对，
叫长见识，对吧？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丰富，然后你是扩展自己的视野，让自己打开了这个很大的一个格局。现在为什么生活你会觉得困顿？你每天循环往复的生活就是什么上班下班打卡啊，摸鱼， 就这么些事儿，对吧？然后每天扯着一些你自己也不是一定非常相信的内容，你就这个见识就长不上去，你知道？
你就人很容易活在一个闭环里头。
对，我觉得纪录片是一个很重要的载体，就去看到这个世界的这个纷繁复杂。我看过那个纪录片叫《算命》，
嗯，
这个纪录片是徐桐拍的，然后故事讲的非常非常超出我的想象。他讲的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残疾的算命师，这个人就是残疾了之后他要学一门手艺能够让自己能生存下去，所以他去拜了师傅学了个算命。然后呢他这半辈子都是孤独一个人的，就是因为非常非常底层，他呢每天在那个北京还是天津的一个城郊摆了一个算命铺子，对吧？然后呢就接待各种各样算命的人，大多数找他算命人都是社会的底层，比如说回收各种各样那个生活物资啊，或者是打扫卫生的。他每个人去找他的时候啊，都各自带着自己对那个命运特别的那种诉求，或者是对生命有一种我的命是这个样子的，我如何才能知道我命运下面是怎么发展。大家经常看到算命师傅其实很适合是一个什么形象，就是这个有一些什么残疾，我会觉得这个人好像哎通了天，你知道吗？
这个感觉他得到了，
就是你要是能有一些新的这个技能必须要有所限制。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风云里面的泥菩萨，你的这个脸啊上面长疙瘩，对吧？为什么长疙瘩？就是
因为他熬夜啊，就
对，他晚上算命啊，就是
老不睡
练功啊，练功啊，
老不睡的可不得长疙瘩吗？
反正他总得有些身上有些什么异状，对吧？这个人算命就感觉比较让人像什么陈瞎子呀、王瞎子什么，就感觉这个算命比较厉害，
对啊，
对不对？哎，所以他们就会去找他算命。然后呢，但是其实他自己也是底层。首先，他这个算命能一次性收个可能几十块钱、一百块钱，对他来说就是非常高的收入了。除此之外，他生活中就是靠跟别人要一些香烟啊，要一些这个小的食物啊什么之类，哎，过日子。他四十多岁的时候被请去一个村里面给那一村的人算命，那一村人算命的过程中，他给他们家算那个结婚到底好不好啊什么之类的。他看到在门口的那个笼子里关了个女的，
有，
这个女的呢就是后面他的老婆。准确来说呢，她是个就是她应该是智力上就是从小应该生出来有些缺陷，但是你知道农村里啊，对他们那个就残障的人对他们的照顾啊其实是很缺乏的，尤其是他不可能不能提供生产力的时候，他们就省得你出事，省得你弄得到处都是，就把你关起来。
这不就是铁链的故事吗？
然后你真的看到的时候啊，从那个纪录片里看到的时候还是觉得很恐怖的。然后呢他呢作为去算命的人，一来呢他觉得很可怜，然后另外一个呢他觉得自己底层人物，他也没有什么钱去娶讨老婆，所以就跟他们说这个算命的钱就别要了，我把你们这个已经是个疯老太婆了给接走。哎，他们就答应了，大概几百块钱向他就换了。然后他就回来之后呢，他对这个他的老婆呢还是蛮照顾的。那他老婆呢也是虽然就是智力可能不那么好，但是呢他也意识到自己被好好照顾了，比原来那个就是可能被虐待的状态下是要好很多的，所以他也会去照顾他。就这样两个人的互相的这个扶持，在底层的社会里面你会感受到一些什么事，就是他们那个生活的地方其实离我们不远，可能跟我们相距也就30公里，我们开车是可以到的那个城乡的结合点，在那个地方有人是这么粗粝的这么生猛的活着，他们甚至对于很有尊严的生活的追求都可能很难企及，但他们活着。
我感觉这个就是我们看很多纪录片的时候的魅力吧，他有很多很荒诞的故事用一种非常有力非常近距离的
是的
那种表述让你感觉到它的真实。
纪录片很多的时候会把一些荒诞的故事这个用很纪实的手法展示给人看，但如果你说从你的认知这就是打开你新世界的大门吗？或者是它就是你点亮你的生活吗？我看未必。但是呢，有个很重要的点，它形成了一个前提，如果这个生活要被点亮，有更多的这个光亮能照进来，那首先我们先要能打开生活的缝隙，
先要看到它。
这些纪录片里面很多的时候刻画的一些内容其实就是 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很多的一堵墙当中很多细碎的这个折叠的这些缝隙。
对，
那透过这些缝隙它就有被光照进去的可能性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它的价值。
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些真实发生在世界上又离你不远的这个粗粝的活着，你可能就永远会站在朱门酒肉臭的那一边，你不知道路有冻死骨。
对，所以我觉得打开这只迷雾的魅力在这。比如说你在打游戏的时候，你扫了那一片地图，你扫出来的不是一个平地，你扫的那个地方真实的在发生一些东西。
对，
就是他打开战争迷雾，扫开了这一片的这个雾霭之后，哦，他清晰的展示在了这个世界上，你是看由这个光亮射向黑暗的这个过程，所以我是觉得他会给你带来冲击。
而且我觉得像算命这个纪录片拍的之所以好，是因为他选择的他找到的这个人物，他竟然是个算命师，给人一种感觉是他
从意象上他应该是已经开完全图的人。
对，他似乎应该是开完全图的人，但他其实受困在迷雾之中。纪录片里面有句话叫算不尽芸芸众生微贱命，回头看五味杂陈奈何天。他看到了，但他的生活却是那样。所以你看到那个底层，你看到他们那个他老婆端给他那个洗手的那个水，那盆黑水，然后你就觉得你对世界的就是认知，或者是悲悯，或者是就是伤感也会多一层。因为你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纷繁复杂的状态和状况，你其实是不全照顾得过来的，而你不能只看到自己这一侧，就是它有不同的侧面，不同的面向。
我觉得打开战争迷雾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学会去认知，就是我们真的要学会去认识到这件事情的存在，而不是单纯的只是去看，或者用一种旁观。
而且有时候就是你会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去批判，就是说他们怎么那个样子啊，他们那个，就是你没有站到他们那个视角，甚至我们也很难说我们自己站过去了。对，然后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说，就是我们的点亮啊，是一种对我们生活见识的增长。还有一种点亮，我们会是一种从无序到有序的状态，就是我们内心啊，可能对这个生活，对自己有一种迷思。这个时候如果有人给你打开了
破除，
对，
点拨
祛魅，
对，或者我们叫醍醐灌顶，对吧？然后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我生活被点亮。
对，就是当有一些你之前处于混沌之中的状态，然后但是突然的受到了榜样也好，或者是导师也好，给你去理出了一个有序的思路，或者是给你一个更加合理的呈现的时候，你往往会有一种被点通了的感觉，对吧？这也是一种，就是你是一个灯泡啊，然后现在这个突然给你通了电了，你就亮了，会有这种状态。
而旁边站着一对情侣白了你一眼。
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觉得遇到一个好的导师真的可以在你的很多的方面去教导你，或者是引领你。我个人自己的一个例子，就是前些年我刚刚开始带团队的时候，那个时候从一个小兵等于进到了一个新的角色，咱在这个工作岗位也没干几年啊，对吧？对于具体怎么做这件事情，其实内心还是惶恐的，
也不甚熟悉嘛。
对，
听懂了吗？小包是要做领导了。
很多年前
做领导很多年，
那现在就是资深领导了。当领导
就是那个时候你还是有点惶恐的。这么多的人，你应该如何去开展你的工作？毕竟你可能还要，对吧，决定人家的拿多少钱，干多少活。然后就是这个事儿，你会觉得责任很大。你上来的时候你肯定很兴奋，但是你却有点彷徨，就不知道怎么开。我实话说，那个时候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领导，然后这个领导很大程度上来说也非常耐心的，就是手把手的去教导我，就是说你作为一个 leader， 你作为一个领导者，你的工作应该要去怎么去开展。他其实跟我讲的很多事情事无巨细，细节到一些很多的日常的工作细节上面，你应该去做怎样的事情。
比如干杯的时候杯子要碰下面，
那是做小弟的时候就要学习。谢谢。
像现在是干杯的时候杯子要放上面，让别人在下面。
让你再次摆正自己的位置，
对吧？举上杯子的时候对面也举过杯子，下去点。
谢谢，出事了，出事了。我刚刚说嘛，他很多事情说的事无巨细，这些事无巨细的事情，很多的时候破除了我对于 刚开始的时候的那种慌乱感。
嗯，
就比如说他可能会跟你说，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说你第一个月没有其他的这个具体的对你的要求，你的要求就是你团队里面一个月的时间里面，你给我把每一个人都要单独的约着一起吃一顿中饭
啊，
而且你在去跟他吃中饭之前，你要想好你要去跟他去聊什么。变相的其实也是 push 你要去对于每一个人的定位去做好一个相应的规划，然后用他说吃中饭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对吧？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官方啊，又你每天饭反正也是要吃的，对吧？
对，
饭反正也要吃，
对的。
那一旦吃晚饭就要开酒了嘛，这个就比较累了。就
用这个时间里面，你可能更多的可以去熟悉每一个人，了解每一个。然后另外他说，比如说吃的时候怎么去沟通？那在这个时候，比如说去可以去聊聊，他们谁和谁相互的关系比较好。对吧，可以去问一问这个团队里面你觉得哪几个人是最优秀的，
这午饭你还吃得下吗？
对吧，或者是你会觉得这个团队里面哪几个人是你觉得如果你愿意说的话你是觉得可能是有待加强的，你很多这些聊一轮下来，这个团队里面至少有哪几个大家是公认的觉得比较好的人，这个是很明确的、然后或者你就已经有结论了，或者是他们当中谁和谁相互来说走得比较近，在你后面的工作分配里面你要怎么去考虑这些事情你就已经很清晰了。从我的角度里面说，哦，我大概明白这个他的一个打开方式是什么样。那到后面包括他还有很多东西说的非常的细，你在开会的时候要怎么批评人，要怎么批评人、
哦、
他也不教你怎么夸人，光教你怎么批评人。
因为夸人不难
啊，
夸人不难吗？
夸人这件事情其实并不困难、你要想夸总归来说是正面的，其实你是没有那么大压力的。
嗯，
夸人其实就一点，就是会上点名具体的大张旗鼓的把他给表扬出来、
啊、扑通一声跪下来抱住他说你是我爹
你是我的神
你在这个时候就是让他尽可能的在这个享受到被关注，其实就可以、这事不难，更多的就是说、你应该怎么去批评人。其实这个很有意思，他还跟我说，首先第一，在会上点名批评人，这属于极刑，要少用，很极端的情况下去把这个事儿再用。但是你在这个会上还是要批评人，批评人的时候掌握几个重要的要素。他说，第一，把要批评的这个具体的事情掰开来说得很仔细，说为什么对于这种行为要去批评啊，然后把他当中可能会存在的带来的伤害，或者是可能你觉得他当中存在的问题，很清晰的在这个会议上面大张旗鼓的讲出来。但讲完之后不要点他名，
这他妈不就是 PUA 吗？我操，我们之中的某些人。
但是你在讲的过程当中你要全程盯着他看，
还不是 AOE， 他是这个
对
点对点，这点控
的对的，要让这个被批评的人知道
你在说是他，
你在说的就是他。 Somebody gonna be hurt very bad
very bad。
但是你就不说谁，
被批评人心想说他会不会是个邪视、他看我的可能是旁边那个人
他比如说在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在说的是什么，一方面批评是一个权威的树立、但是批评必须要事发有因，必须要能够服人，对吧？在另外一方面，在批评的时候你要顾及对方的面子，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这个事情直接是就说的是他。
听听看听听看，大家听看都学了
就这些事情不会写在你的工作手册里面，对吧？就是想说工于心术啊怎么怎么怎么，其实不是的，更多的还是一些对吧经验之谈，
是工于技术不是心术是技术。
那包括其实像我刚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老板跟我当时给我一个很核心的要求，他说你这个月跟大家都已经聊完了，对吧，都可以说下面一个月我对你的要求是说你自己不允许去做任何一件具体的事。
哦，来了，
就是这个月你不允许自己去做任何一件具体的事，全部要交给别人去做
只能 POA 人
说你要现在理解你现在所要赋予的责任和角色是不一样的，你把精力投入在某件具体的事情上面是对其他的事情的不负责任。我是觉得从我的角度我非常庆幸能遇到一个这样的导师，这样的 mentor 就手把手的在教你。而从这个角度里面我突然了解到了一件事，就是说哦，这个工作到底要怎么去开展。
你刚才这种点亮的感觉非常的舒爽
我感觉他刚才是这样，就包教号自己点亮了，然后下面 面人的那个云开始飘过来了，你知道吗？
你倒是亮了，
你倒是亮了，我黑了。
哎，你这个东方不亮西方亮，光亮自己这一家。
因为就是你从很多的角度上来讲，就是你会了解哦，你一方面你会有点了解，就是你原来在一个角色的时候，你面临的情况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因，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你会了解哦，当你作为一个菜鸟的时候，你走上这个岗位，他给了你很具体的这个指向，那其实几乎就是当时你在职场当中的启明星，你知道吗？虽然你现在可能回头去看，你会觉得啊，这个也很基础，或者你回头去看，就是说你可能也会有一些自己的不一样的一些方法论，但是重点是在那个时点，他的出现其实对于你来说是非常的幸运的，
他帮你顺上，
他帮你串联和呈现，就是他把你之前知道一些琐碎，哦，我要了解大家，哦，我应该要怎么，你不知道，但他帮你串联，就像刚刚江科说，他帮你顺起来。
对，我觉得其实导师的意义在这儿，其实他无非两个关键，第一个就是你其实知道怎么做，但是你不知道从哪儿做起，你脑子里可能会有很多零散的点，然后这时候导师会帮你串起来。另外一种情况是你不知道怎么做，但其实你差的就是那一下，或者是那一次窗户纸。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次，是那一年应该我们第一次去新变吧，第一次去新变稀里糊涂打完比赛回来的时候，印象特别深的是那年我从马来西亚回澳洲，我买了一个红眼航班。本来我回来前一天，就小包咱不是在那个 Sky Bar 喝的，就是已经神志不清了，
对的。
然后第二天我又是没睡觉，直接通宵带着酒气上了飞机，所以我到墨尔本的时候是半夜，我的精神状态已经非常迷糊了，甚至可以总结为是我当时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和我那一段时间在澳洲精神状态都是一个非常迷糊的状态，再加之我没有钱住酒店，所以我在澳洲的机场待了一个晚上。你知道人啊，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就是半吊子留学生，一旦身上带着酒气啊，这种他们在非母语环境下的交际 就会变得无比有勇气。我当时就真的是就在机场当个街溜子瞎溜达，然后抓着所有能聊天的人，就尽量的就杀时间嘛，就尽量的会和所有人聊。我记得我当时在机场碰到了一个老头，那个老头他其实也是买了一个红眼航班，想着在机场待一宿然后直接飞走。我跟他聊了一通宵，他就问我来着，他问我你为什么要来澳洲，我说我来澳洲读书，然后后面打算在这工作。他就问说那你下一步计划怎么办，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当时的原话我并不是只跟他说不知道，我给了他好多选择，我说我好像可以回去，我好像可以在澳洲继续工作，但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我记得老头没有直接告诉我该怎么选，他当时只给我留了一句话，他说什么都不选是最糟糕的选择，
然后拂袖而去。
哎，真的撤了。
老头不应该用的方法是说有些人啊什么都不选他就是错，你猜猜我说的是谁。
他可能看着旁边旁边没人给他看，我的那机场就俩人。然后我真的当时就有一种我说好像是这意思。我觉得我们很多人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没得选的状态，而是一个不知道该怎么选的状态。更多的时候不是有人要告诉你说你该怎么选，或者说我们已经听太多这种所谓的说教，说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而是就差一个人能够帮你推一把，说你就选。
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是你的选项最丰富的时候，
对。
然后呢你其实都想做都想玩一玩，
而那时候你又是正好到了你下不去笔的时候，
对，
就是这个填空题你要开始往 ABCD 涂的时候，你不知道涂哪个，然后这时候可能就出来一个智者，这个智者告诉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其实你可以蒙一个，而是我操
还能这么玩。
你这个基本属于在金庸小说里面进了山洞，
对的，
一般进山洞就会触发这种剧情。
嗯，
就是有一个莫名其妙的这个老头然后跑过来给了你一些很重要的线索啊。
对的，
就是算命的呢。
对，这也是一种算命。对，其实我们在寻找这种串联也好，或者是这种醍醐灌顶也好，刚刚讲的可能都是比如说你跟人的交往里面会寻找到这样的一些启发，或者是受到了一些引领，但其实很多的这种的感觉啊，就是突然通了的感觉，其实还是来源于很多的经典，或者是来源于很多的阅读。我最明显有一个体验，就是因为我们上学的时候都搞辩论比赛嘛，搞辩论比赛呢经常 要讨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但一般来说都是一些两难的问题。
对，
然后你在打辩论比赛的时候呢，一般来说呢也会去了解一些过往的一些这个哲学家呀，然后过往的各种什么政治哲学呀、大致的一些理论的情况，
找一些学术支撑嘛，
对，来支撑自己的这个观点。其实呢、你也可以理解为写论文，对吧，是一个概念。我记得就是最早的时候，有的之前打这个就是商业代孕这个题目，代孕这个事情到底可不可以商业化，我们在想说哎，需要是什么样的支撑呢，那就是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就是关于这种探讨呢，那就去研究研究嘛。然后当时呢就研究到了罗尔斯的这个正义论。
嗯，
就是罗尔斯是非常著名的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他的正义论里面核心的讲的一个点叫无知之幕。
嗯，
这个东西当我第一次了解到有一个东西叫无知之幕的时候，给我极大的冲击和震撼，因为我突然发现了一个东西让我无法辩驳。很多的这种思想史的研习就是不断的相互的辩论，有新的观点去驳斥老的观点，新的观点去提出新的想法。我听到无知之幕的第一反应是我觉得这东西无法辩驳。那虽然他的后面也有后来者对他的一些这个批判啊，什么是无知之幕吗？是无知之幕就是说，当我们要去做这个社会的构建的决策的这个时候，或者是我们要去分配，或者是我们要去这个协调一个制度的时候，做决策的这个人被置于一个无知之幕的背后，那他在这个走出这张幕之后的话，会成为任意一个受这个决策影响的人。就是说怎么说呢，你有可能会成为这个政策的受利者，也有可能会成为他的这个受害者，但是你在站在这个幕的背后的时候你是不知道的，
对，你不知道你出去会变成什么样的人，
对
对，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他认为就可能会做出更加公平的决策。
对，因为你万一做了这个政策比如说对有一部分人不利，结果你出去就变成那种人了，那你自己也受不了。
对，
那这么一个逻辑去一个思想实验去帮助大家做一个所谓面向正义或面向公平的这么一个思想工具，对吧？
对，就是你会不会去设计一个奴隶制呢？显然不会，
因为出来万一变奴隶了。
对的，你万一出来之后，你肯定会变成奴隶。你会不会在这里面设计一个歧视这个少数族裔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呢？对吧？或者是比如说这个达尔文主义，让所有的这个有残障的这个人士都被淘汰掉的这样决策，显然都不会，因为你走出来之后，
你也保不齐自己也是残障，
对吧？所以我觉得，在我听到这样的一个内容之后的时候，那就很大程度折服了，对吧？然后所以说我就会进一步的去研究，就是后来我就会去买他的这一本《正义论》，会让我去有更深入的这样的一些探索。就这个事情对于我来说是打通任督二脉，而它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形成了一个符号，就是这个符号在于说可能好像这是打开了我一个探索的路径。对于我来说这一本正义论是一个我书架上很重要的一本书，因为这本书是一个告诉我可以比如说通向我们去无尽探索的一个入口，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其实后来又想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我们不是说他给我一种无可辩驳的感觉吗？我不知道你们第一次听到无知之幕或者罗尔斯的正义论是通过什么，我是通过桑德尔的哈佛公开课。他那个桑德尔的这个哈佛公开课里面，就是他在讲他的那门课就叫 Justice， 就是正义，这就是一门就特别热门的课，我相信很多人也看过。但很有意思的是，当我知道了这件事情之后，我们后面再去研究他的时候，后来我发现我觉得无可辩驳的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而让我知道这件事的桑德尔正是罗尔斯的理论的重要的批判者。
对，
就是他的社群主义正好是去反驳罗尔斯的这一套理论当中的很多的具体的细节。那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让你知道这个人，让你欣赏这个理论的人是他重要的一个批判者，而后面他又在这个理论之上做了很多他的注解和调整或者是见解，然后这件事情好像是可以一直延伸下去的，所以我才说正义论是所有的这条路径的很重要的一个入口，就是它打开了一扇门，然后你后面发现哇，这个一步一步后面还可以向前走很多很多步，就这个事情其实特别的重要。
你说书啊，我跟你说我书架上也摆了一本，就这本书可能是对我来说是有一个连接意义的，连接在生活中某一个被点亮的时刻，就是我在台湾青鸟书店买的一本叫《德意志意识形态》，这本是马克思的手稿，那本书很有意思，它那个封面做得非常精致，然后里面左侧是马克思的原手稿，右侧是原手稿对应的文字就是注解。这本书啊，就是如果你只看那个这个左边呢，你是什么都看不懂， 哎，你觉得马克思这个人很厉害，他写下的东西 他自己看得懂吗？他完全是鬼画符的一个状态。可能是我不了解德文，但是我实在不懂这个德文怎么可以写成这个样子。写着写着中间会画一个什么小熊猫啊，那个小狗啊，
走神了吧，是不是、啊、写着写着他真的想到小熊猫了。
重点是竟然还有人能解读他，你知道吗？竟然有人能解读他，这才是最厉害的。德意志异形态是一本没有在他就是生前发表出来的。那为什么我会去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会这么激动，就是因为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转折，是一个生活中的转折、嗯、就是我小时候，我觉得你们可能跟我一样，我不喜欢马克思。
大胆，
不是小时候是不喜欢的。小时候你只要出现在课本上，
小时候因为你老要背嘛，小时候要你背的你都不喜欢，跟这个人没关系。
就是你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上次还说过，我以前小时候自己去那个翻别人的那个诗集，然后看到孩子的诗特别好，特别喜欢、嗯、然后等到我那个真的课本上学到孩子，觉得这首怎么要我背这么烦。是不是我不关心这个蔬菜与水果啊、哦、上海人关心对吧？
粮食和蔬菜，什么蔬菜和水果
不重要不重要，反正你们上海人都关心，我不关心，我就是不想背，对吧？小时候马克思也是这么一个角色，他出现在我们的那个政治课本上，出现在我们的思想品德课本上，你就是你觉得他是代表规则和考纲，你知道吗？
对，
他就是你的对立面。然后有一年呢，我在网上看到了耶鲁大学的那个社会学基础的公开课，其中那个有一个教授叫 Ivan 啊，后面那个不会读，对，因为他是个以色列人，后面那个词有点难读。他在讲到这个马克思的时候，他把世界上比较尤其在社会学基础的那个罗列的一些奠定者的这个学者，他们每个人的生平以及他们的重要的理论基础。但他在讲马克思的时候，首先第一个他特别充满激情，可能是因为他自己是个犹太人，他对马克思本来就充满情感、嗯、第二个是他在讲马克思的时候，他中间一个大段是我没有听过的，就是你听到的马克思、哦、可能跟那个唯物历史观啊，或者是他的政治经济学啊，这些是相关的。但是他其中讲到的，他把马克思分成了三个学派，其中是这个中年马克思、老年马克思是我们学的，他中间讲的是青年马克思学派。这个学派很有意思，是什么呢？是他在1930年，大概是那个年代左右啊，被挖掘出的一本马克思之前没有发表出来的手稿，叫1844年经济手稿，也称为巴黎经济哲学论手稿。这本手稿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为什么在选择就是他的思想路径的时候会做这条路径的选择，比如说选择工人阶级、嗯、选择劳动人民。原因是因为他从很年轻的时候就看透了劳动的本质，就是他觉得人类是通过劳动变成人类的，对吧？我们与猩猩啊，与那个之前的类人猿，他们一个很大的区别是我们会用工具，就他在他的理论中是因为我们会用工具，我们的手，我们的虎口只有这么大，因此我们抓一个东西的时候是比很多动物要容易的多的。你想让个，对吧，老虎他们去抓，哎，就有点困难。恐龙它只有三根，它去抓一个，
它够不到，这主要是
对对对，它够不到，
它甚至不能够 high five， 你知道吗？
只能做 low five。
你想动物们，它们那个中间还有个肉爪，那个
鸭还有那个蹼，
对，还有那个蹼，
还有掌中宝，聊着聊着饿了，我操！
就是你要它们去使用工具啊，有点困难。
嗯，
所以他得出的一个非常，就是在他大量阅读下，他的一个结论就是，可能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在劳动上与动物产生了区别。那为什么我们今日的这些人明明在劳动，但为什么感觉这么痛苦？照理说劳动就是让你变成了人类啊，你为什么会痛苦呢？
对啊，
这个Ivan 教授讲了一句话，他说在座各位的同学选我这门课的时候，肯定是因为我这门课听起来很酷，对吧？耶鲁大学社会学基础导论很酷吧，觉得你们会洞察社会，哎，这个时候你们是做自己主观的选择，所以你们进到课堂的时候都是充满兴趣，意志昂扬，认为我会成为社会的领导者，认为我会变成更好的人。 但是当你们上了两节课之后，你们得知你们还有很多的 reading list 要去读，不仅要读 reading list， 你们期末还要考试，
这你们就破防了。
我之前三节课所讲的内容，你们等会要全部记下来，还要最后考试的时候去写出来。觉得你们是来进行思想的这个启迪的，最后发现思想不光要启迪，还要考试。你在考场上的时候，你想到我在第三节课讲了一句话，但是你就是想不起来的时候，
你痛苦。
对，你会不会痛苦？你会不会产生一丝愤怒？当你坐在考场上的时候，你一个字都写不出来的时候，你会不会产生一种自我的怀疑？就是啊，我在这他妈干嘛？我为什么在这里？那一刻，你被异化了。这人渣，好他妈有道理、啊。
那一瞬间，你感觉通了。你感觉通了
对，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可以不来上这门课？
这个你要是把脑子里面的场景变成一个动画，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个，
对，
你现在是个灯泡，然后在你刚刚那一瞬间砰亮了，我跟你说懂了。
就是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说，哎，你那一刻就异化了。你有没有想过，你那一刻如果拷问你生而为人的意义，你是回答不出来的，你只能说我好像是为了一个我想上的课，但是在做一件我不喜欢做的事情。他说这就是被迫劳动的本质，或者是商品化劳动的本质，对吧？就是我本来进大厂，我是为了提高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借助大厂的平台改变世界。
结果过来之后发现，我操，每周五份周报，这周报写了也没人看，我中间还要写我的思考和洞察，动个头啊，是吧？
哎，你这夹带私货了，我听着感觉。
对
吧？你写的那一瞬间，你说写这份也没有人看的周报，你不会产生对自己人生的一种困惑吗？
但受到了之前这样的思想启迪和洗礼的你啊，现如今呢、
现如今我安安分分的写起了周报，对吧？觉得该写还是要写的，思想洞察还是要尽可能的丰富一下，对不对？本周学习了什么内容？包括广告的拍摄手法啊，以及对于国外 agency 这个联络的具体的手段，我沉淀了哪些？对吧？还是要写下来，万一老板看的，对不对？这个说明什么事情啊？我啊，把那本马克思的手稿啊，遗落在了澳洲。
啊，没带
我反叛的精神，
你把反叛精神也遗落在了澳洲。
应该把这份手稿啊，搞个缩印版的，然后呢，搞一吊坠，每天给你带在身上，好吧？
拿那个东西照射他们。
所以你在想，就是当你看到这个内容的时候，你看到这个埃文教授讲到这个的时候，你突然觉得内心通透，你突然意识到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可以在这么多国家，在底层的人群中引发作用的。是因为他告诉了你们，你们所做的事情的本质已经脱离了你们生而为人的基础，因此你们会感受到痛苦。就是如果你所做的劳动与你的劳动成果之间是不成联系的，劳动成果是要被剥削出去，而你只能得到中间的那些渣子的，那些一点点的剩余价值的，那一刻你其实已经与你的劳动的目的所剥离了，那一刻你不是你，你是一个工具，而那种存在是让你感到痛苦的源泉。好的，那当然，你看我现在，对吧？沉迷在痛苦之中，不能自拔。
我操，沉醉于自己当工具
啊！我现在已经会为资本主义辩护了。老板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万一要看的。
这
对，
适应的很快，
对吧？
适应的很快啊，非常的极致。
所以我跟你说，就是你在想到这个青年马克思当年他的对社会的洞察的时候，对我的这个启发，我总觉得他这种反叛的精神是需要被留在我的生活中的，我要时时刻刻有一个机会能让我感受到这种反叛。所以我买了那本德意志意识形态放在我的书架上，而且我有时候在觉得，我之所以可能现在学会了为资本主义辩护而失去了这种对他的反叛能力，正是因为这本书被我落在了澳洲。
对的，所以我就跟你说嘛，随身带着嘛。
那可能随身要带的东西太多了呀，周杰伦的专辑，对吧？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吧？就是很多时候人对这个生活的这些点亮的时刻，我不得不说它不多，它不多，它所以很需要被凝练成一些事物保留在自己的生活中，otherwise 你会忘记掉的，或者是你在那个黑暗中待久了，你会不知道这个亮是什么状态的。很多时候你们会觉得这个念想停留在你的生活之中，其实是会给你记得那些曾经点亮你的时刻的。比如说包江浩来我家就看过那个灌篮高手那个 3D 版书版画嘛，对吧？
那个就是一像一张简报的样子，记录一个樱木花道的最后一头，他做的样子就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的感觉。是，其实是我无论到哪里都希望提醒自己这份真实可能是存在的。
对，
就是为什么要提醒自己这个这种的存在，是因为我曾经在灌篮高手的全国大赛篇，你看到那个最热血的篇章，樱木花道受伤了下场，在山王山王
面
那
场
比赛，对，他是背脊受伤，有可能会影响他的职业生涯，他很想上场但是却不让他上，他突然跳起来走到那个安西教练身边，问老爹，你最光荣的时刻是什么时候，是全日本时代吗？而我是现在，湘北的那抹红色就是彻底抹在你的眼前，会重新燃起你的热血，所以我要把那些能够燃起你热血的意象停留在你的生活中，凝练在你的生活中，以至于当你被熄灭的时候，被浇灭的时候，你看一眼可能又会想起。
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手机还贴不贴，但是我手机背后还贴着我们自己播客的这个泡泡桑啊，就是这个一个手机支架，贴在那儿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很核心的一个点就是放在这个播客，其实是一个生活精神的很重要的出口，凑近点看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对于我们几个来说其实也都很重要。我觉得放在那里，一方面你说哎，这是个宣传，大家一看哎，这是什么呀，拿过来看看，就啊，这是我的播客，
哎，我就贴在那个电脑的背后了，我把苹果的 logo 给遮住了。
另外一方面也是我时不时比如说翻过来这个看一看，哎，看到这个贴纸，我说哎，
你说哇操，今天晚上又要录东西了，
这玩意儿反正至少是我现在生活里面想起来比较高兴，或者是比较或者说有点小小骄傲的一件事吧。我觉得这个其实也对我来说很重要。还有比如说这个之前节目里面说过，我为什么就是我搬到了一个新房子，我啥都没买，我往里面放了个啥，每幅字放满就几个字，暂时放一放，其实什么呢，就是也随时提醒自己能稍微把这根弦给松一松，对吧，有事儿的时候烦躁的时候看到就暂时放一放的，你可能自己稍微内心能稍微缓解缓解，对吧。
所以这种就是我们在暗淡中的生活待久了是很容易习惯于暗淡，很容易沉溺于暗淡然后无法自拔的，所以我们可能有那些点亮的时刻是需要由特定的事物去不断的重复的提醒，把那些记忆深处的东西不断给拎出来，像那个模糊掉的星光被我们重新擦亮，这个生活才能亮起来。那么钻石和金子啊，总是最好的组合，因为它把你的那个璀璨啊记录下来了。
这就要提到我们本期的金主爸爸了，新的首饰品牌 MyMark，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啊，它用最严谨的选品和最灵动的工艺去塑造了这个凝结璀璨时光的首饰。那 MyMark 呢，是一个源于1986年的法国品牌
啊，听出来了，
听出来了，听出来了，
要不然怎么会在读音上这么花力气把它读对呢，对吧？它后来被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周大福集团收购。
而目前呢，这个 MyMark 的系列主要销售渠道呢，也就是在这个神秘的周大福会馆 Jewelry 的门店，它是周大福旗下珠宝品牌的一个集合店啊，所以呢，你在周大福里头呢，
普通的周大福店是看不见的，
是看不见的 啊。而就像绘画作品可以定格每一个瞬间一样，品牌创立之初呢，也是希望能够通过珠宝首饰来收藏一段时光啊，一份珍贵的、璀璨的、难忘的，或者是像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种被点亮的回忆。其中最经典的作品叫做 Diamond Briquettes， 翻译过来呢就是美钻锦簇。
哎，我们现在可厉害了，我跟你说，我们现在都已经开始戴美钻了。这个设计这个 MyMark 的这个首饰的这些设计师们呢，他们在设计之中都深受了印象派大师莫奈的影响，就是你在看他的光影的时候，你是可以感受到，比如我当年去巴黎橘园看到莫奈的画的时候，那种光和影的那微妙关系是通过钻石和金属来把它表达出来。这种用印象派的方式的表达可能是特别属于法国，对吧？
法国
当你把它拿在手中的时候呢，你在欣赏那个光的时候啊，你会有几次三番的穿越在那种光滑的金属表面的那种反射，你在转动的过程中，单一的光线到达你的眼中，你就会看到不同的颜色，它可能是红色，可能是橙色，可能是蓝色，也有可能是亮白的、银灰的。它就是像那种莫奈的画《干草堆》里面那个清晨到日暮，对吧？这束光当它出现在玫瑰茎上的时候，它又回到了日出。 这种状态就非常有印象派的那种本质，它有多种解读的色彩视角，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去记得那个独特的时刻。
对，这次做功课的时候呢，又长了一些小知识，因为它的主体形态啊是用九颗小的钻石去围住一颗大的钻石，
看起来更大。
对，有两颗比较厉害的工艺点。第一个呢叫做这个对半镶嵌，就是钻石正面切割呢有八个星瓣，每一颗钻石的星瓣尖的角度呢都朝着正中间。
哦，
那这样这个排列钻石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光线折射出来的时候呢，它能表现出来的这个钻石火彩最璀璨的这个样子。正是因为这样呢，它也是用非常精细的工艺来进行这个细微的调整啊，形成这样的镶嵌。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因为它的主钻和围钻之间呢没有这个金属的镶爪，
就它那个钻石没有那个、没有一个金属的爪子给抓的。
对，大的钻石和小钻石呢是
更像一个
嵌在一起，
更整体，
更像一个整体。也就是说呢，一个30分的组钻呢，经常让你看出来有个一克拉的视觉效果。
哎，
所以说呢，这个看起来就性价比之高。
那如果你有60分的组钻呢，
那就
是2克拉。如果是90分的组钻呢，哇，3克拉。
你这个情绪有点过了哈，但实际上来说呢，也就是性价比其实是更高的。就是你用同样的这个材料呢，达到了更好的视觉效果，因为戴上去嘛，这个视觉效果呢肯定是第一印象啊。
而除了这个最经典的咱们刚聊到这个 Diamond Briquettes 的这个系列之外呢，他们还有一个 L 系列叫 L Collection， 它的特点是将 Love More Love Often Live Well， 就是多爱多笑过得好，对，
是我
藏在了每一件产品之上。这也是设计师对于生活的一个态度啊，也是对每一位佩戴者的一种祝福。正如他们的 slogan 所聊到的这个铭记璀璨一刻，希望每一件首饰能承载一段人生的故事，铭记着不同的璀璨时刻来隽永流长。
所以凑近点看的粉丝们呢，哎，今天你们也可以被点亮。我们凑近点看的粉丝会获得我们专属的 Diamond Briquettes 系列产品的8折券，哎，这个很厉害啊，8折券啊！
哎，这个价格的2折可是钱了呀！
对，
对的，对对对。啊，关注周大福会馆，荟萃的荟，周大福会馆公众号，然后回复口令“凑近点看”即可扫码领取。哎，那个券码呢，你也只能在线下门店，就是我们的周大福会馆才能兑现使用。这说明什么事情啊？这个珠宝不是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搞到的，对吧？我们 Memoir 是只属于我们最高端能够被点亮的人士的。以上就是本期凑近点看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更多需要你凑近点看的内容，你可以在微博搜索宇宙模特公司 UMC， 宇宙模特公司 UMC， 微信搜索凑近点看，关注我们的公众号，点击菜单栏里的购买中边，还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小店里激情购买。另外除了小宇宙，你在 QQ 音乐、网易云音乐、汽水、 Apple Podcast、 Spotify、 喜马拉雅搜索凑近点看也都可以找到我们，欢迎你给我们留言投稿，当然我们也不一定采用。以上